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以下研经法第十九课。亚波罗牧师将根据文学体裁释经，讲体裁种类以及释经原则。亲爱的朋友，请留意收听以下的这一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这堂课继续来学习解经的普遍原则，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生命，谢谢你给我们平安，谢谢你给我们依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从它当中看见你自己。愿你用你的圣灵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正确的解经，也能够正确的认识你，从而能够正确的在世上彰显你的形象。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要想正确的解释圣经，认识到神写下他的话语的本来的意思，我们必须遵守一些通过教会历史所总结出来的普遍公认的解经原则。这些一般的原则，一个是要按照字义去解经，首先按照字义去解经，一个是要按照上文下理解经，还有一个就是要按照历史文化背景解经。上面两堂课我们都着重讲了如何按历史文化背景解经，今天还有一些要结束的东西。我们上次讲到了，在按照历史文化背景解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假设圣经所讲的是普遍适用的。只有在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比如上文下理对它有一个可以适用的范围的限制，或者神在以后的进一步的启示当中将前面的推翻，或者是其他的经文与它矛盾，或者是该风俗习惯明显是该民族该时代所独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实践方式方法是不适用于今天的，但是其中应该有一些原则是普遍适用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提到一个更普遍的原则，就是每个文化习惯或传统都必须与神话语的教训来衡量其正确性。我们书上给我们一个范例，是关于禁食的问题。请打开马可福音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马可福音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第十八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缝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显然在这里，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是在怀疑或者是质问耶稣和他的门徒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去随从当时所通用的一个文化传统，就是定期的禁食祷告。 耶稣的回答是说，我在世上的时候和我不在世上的时候属于两种不同的情况，在我来以前或我走以后，人们或许需要禁止祷告，但我在世上的时候，我周围的人就没有必要。在一个人决定是不是做禁食祷告之前，他最好先明白禁食祷告的属灵意义和自己为什么该这样做。禁食祷告是一项非常好的属灵操练，可惜今天教会都不甚重视。今天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比如赶鬼的时候，或是在有特殊的需求需要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去禁食祷告。在圣经里面记载过，摩西和主耶稣都做过长时间的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从短到一顿饭，到长到40天，从仅仅不吃饭到以斯帖记里记载的3天的不吃不喝。禁食祷告的意义是在神面前刻苦己心，谦卑自责，把一件非常重要的急需要神的参与的事情，或者是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事情，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事实上，在摩西五经里面描述禁食祷告的词汇就翻译作刻苦己心。请打开利未记16:29-33，利未记16:29-33。第29节，每逢7月初10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欠，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那受膏接续他的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里面所讲的刻苦己心，它原文若直译就是自卑或自责的意思，它的表达的意义就是禁食。在诗篇35:13，诗篇35:13说，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禁食刻苦己心。利未记里所讲的7月初10用的是犹太年历，是在公历的大约9月到10月期间。那么这一天被定为赎罪日，7月初1是吹角节，以后就成了犹太新年 Rosh Hashanah。在7月初10赎罪日这一天，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禁食祷告，承认自己的犯罪是得罪了神，自己的罪得赦免也是唯独神能够做的事情。所以禁食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自卑自责，刻苦己心，把自己的罪得赦免一件事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把盼望放在神的慈爱的本性上面，但是并不忽略神的圣洁和公义。因为在这一天，犹太人的祭司要为他自己和全体的犹太人、全国的人民进行赎罪的仪式，就是洒血献祭，象征着以后主耶稣作为那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为世人所有的罪献祭。所以圣经里要求犹太人一定要禁食的只有一天，就是在赎罪日。但是从撒玛利亚书7:5，我们可以看出，在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之后，他们自己规定了一年要禁食4次。在主耶稣的时代，那时的法利赛人每周禁食2次。这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18里面那个法利赛人祷告说，感谢神让我不是那个税吏，那里面可以看出来，他说我一周禁食2次。我们可以看出禁食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是看是不是以正确的心态来进行。禁食的意思是在神的面前表现出自己的软弱，好让神更显出他的刚强。但是在有些人所做的禁食祷告却是用不正确的心态来进行，拿它作为表现自己属灵的状态的一种衡量，就像那个法利赛人所做的那样。 约翰的门徒们进食祷告是在祈求神的国快快降临，法利赛人进食祷告，如果他们是敬虔的人，他们所做的乃是寻求神的怜悯，祈求弥赛亚快快来到。这些主耶稣都没有否定说他们做的是对的，但是他说我的门徒们在我在世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进食祷告，因为实际上他就是弥赛亚，他把自己比作新郎，而他的门徒们就比作那些伴郎。在一个犹太人的婚礼上面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候，很难想象那个时候会有进食祷告的必要，因为那时候是一个大吃大喝好好的快乐一下的时候。主耶稣所要说的我们今天可以理解是说，你们这些传统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是它的意思乃是祈求神的怜悯和请求神的国早日降临，就是弥赛亚早日来到。但是今天我就是弥赛亚，在世上已经在行走的时候，我周围的人直接和我交通就可以了，乃用不着去进食祷告，因为神已经施行了他的怜悯，神的国已经来到，弥赛亚就在你们的眼前。但是当时主耶稣并不想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他要让人们凭信心通过他的教导和行为来认出他来。我们今天解释起来当然比他那个时候要容易得多。主耶稣后来说的不要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不要用旧瓶装新酒，这意思就是说一个文化习惯一个传统是否被遵行，乃要看它本身的意义和它在神所安排的不同的时间阶段，看是不是恰当来决定是不是做调整还是原样的遵行。如果要把一个旧的文化习惯传统超出它原有的属灵的原则和意义来应用在新的时间阶段上面，恐怕只会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主耶稣是在教导我们，每一个文化传统都应该用神的话语所教导的整体的原则和属灵的意义来衡量它是不是正确和是否恰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按照历史文化背景解经有多么重要，但是它也是相当的复杂和困难，因为我们需要足够的明白圣经写作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需要参考已知的所有的资料来进行按照历史文化背景来解经。圣经绝大多数地方都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但是在一些疑难之处我们确实要小心谨慎，不要学了过去历史文化中的一些形式却忘记了他所教导的属灵原则。最后关于这个主题有一个作业，请读一下约翰福音13章1到17节，约翰福音13章1到17节，并请回答以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时今日我们应否列洗脚为一种教会礼仪呢？今时今日我们是否应该列洗脚为一种教会礼仪？第二个问题是，耶稣所教导的原则真理是什么？今日仍可以应用吗？耶稣所教导的原则真理是什么？今日仍可以应用吗？如果您是在听录音，就请在这里停下来自己去做。那么我们将在一首歌之后来给大家我们所建议的答案。有一首歌叫做主造我为仆，
主造我为仆，谦卑顺服，主让我服侍软弱困苦，愿我的心永远向你祷告，今天就造我，今天就造我，今天就造我为仆，主造我为仆，谦卑顺服，主让我服侍软弱困苦，愿我的心永远向你祷告， 今天就造我，今天就造我，今天就造我为仆。主造我为仆，谦卑顺服，主让我服侍软弱困苦，让我的心永远向你祷告。今天就造我，今天就造我，今天就造我为仆。
是的，主耶稣，愿你造我做你的仆人，去谦卑顺服地服侍一切有需要的软弱和困苦的人，以你的名祷告，阿们。在约翰福音13章1到17节里面，耶稣在他离世之前向门徒们彰显了在他离开以后他们所应该遵守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则，就是要谦卑顺服，互相服侍。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件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你们觉得耶稣在这里的那个命令，就是你们当彼此洗脚，是不是应该与耶稣说你们当掰饼纪念我等同对待？是不是我们教会应该建立一个洗脚礼，与领圣餐和洗礼一样作为一种礼仪？我想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不必。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原则和真理是什么呢？我想这个很明白，就是要互相谦卑服侍，彼此相爱。那么这个原理今天是不是仍然适用呢？回答是，是的。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用洗脚来表示呢？回答应该是不必。为什么？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分析一下这段经文。请你先看一下主耶稣在去给门徒洗脚的时候，是在他们进门的时候还是在吃饭的时候？应该是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是在进门的时候，主耶稣做的就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了。在过去的中东，在人们进门的时候，应该由一个仆人来帮助客人洗脚，这样就让他们在房子里可以干净，除去在外面带进来的尘土。主耶稣所做的给人洗脚的事是在吃饭的时候，所以不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他所做的是要教导一个观点或者原则，洗脚这个行为只是一个实物课，或者说一种例证，它并不是核心的重要的东西。重要的是他所教导的那个原理，就是要谦卑，互相顺服，彼此相爱。 那么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是什么意思呢？请你分析一下，彼得不让主耶稣给他洗脚，是因为他谦虚呢，还是因为他骄傲呢？你可能会说，是因为他谦虚，因为他不想让他的主来做一个仆人所做的事。真的吗？那么他想控制耶稣的行动，是谦虚呢，还是骄傲呢？恐怕是骄傲。所以在彼得身上是混合着谦虚和骄傲，这是他的一种个性，他是一个非常有血气的人。当初当主耶稣告诉他说他要为世人的罪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也去斥责他，自以为他好像比耶稣懂得更多。所以当你的神要对你做一件十分谦卑服侍的你看起来不可理喻的事情的时候，你最好做的就是睁开两眼看他要教给你什么功课，而不是去阻止他，因为那不见得是出于你的谦卑，反而是可能出于你的骄傲，而且也阻止了你享受与他深度的交通。在彼得命令耶稣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之后，耶稣就用一句双关语来说服他，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他说的这个洗很可能是包含着一种属灵上的洁净，因为后面他讲到犹大的时候说不都是干净的，指的是灵里的事。主耶稣好多时候讲话都是有双关意义的，因为他有些时候不能或者是不愿把事情讲得太明白，他要人们凭着信心和对他的认识来把这个真理来揣摩出来。耶稣给他们洗完脚以后，就告诉他们他这样做的意义是要教导他们说，我这做主的还要去洗你们的脚，你们互相之间谁也不是谁的主，你们更要像我一样去肯为别人做一个仆人才做的事情。耶稣最后说的是，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做这些事就是互相顺服去服侍的事，是一种建议而不是一种要求，他是说你若这样做了就有福了。在一个将来世界会恨恶基督，因此恨恶基督徒的这种环境当中，基督徒如果能够互相谦卑，互相顺服，互相服侍，互相爱护，就一方面向世界彰显出自己是耶稣的门徒来，一方面能够享受到耶稣真的在他们当中去爱他们，去和他们同在。所以洗脚是一个不是必须做的事情，他所教导的真理就是要谦卑顺服，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却是一个应该做的事，也是适用于今天的。今天基督教的一些宗派比如兄弟会里面仍然把洗脚作为一种礼仪，这本身没有什么害处，因为教会里面人们如果互相洗脚，通过这些事情真的可以体会到为仆的那种喜悦和互相赦免、互相接纳的那种欢喜快乐。但是常常有一些异端邪教把是否行洗脚礼当作一个人是否得救的要求，那完全是错误的。他们如果真想按照圣经的严格的字义，他们应该去找主耶稣去给他们洗脚，因为主耶稣说的是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所以让信徒们互相洗脚不足以让他们得救，这种不看上下文、不看历史背景的愚蠢的字义解经不属于正确的字义解经或者实义解经。我们花了好几堂课的时间专门讲如何按历史文化背景解经，这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下面我们将来讲另外一个一般原则，就是按照文学题材解经。经文当中有许多不同的文学题材，我们必须按照他们这种题材所要求的不同的解经方法来去理解。我们先要区别开来，经文当中的文体到底是哪一种，比如它是论说文还是叙事文，是寓言还是诗歌，是比喻还是箴言。比如如果它是诗歌文体的话，它就会有比较多的修辞手法和象征性的语言，但是它仍然可以传递实意的真理。比如请阅读诗篇19篇1到4节， 诗篇十九篇一到四节。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如果有人愿意较真，他会说诸天述说是用什么言语述说的，英语还是中文？因为本处是诗歌的文体，所以他用的是象征性的语言和修辞手法。他并不是在说天地在用某种人类的语言在讲课，而是说人只要看见并且思想这样一个伟大而又精妙的宇宙，就不能不想到关于是否可能有一个伟大而且智慧的创造者在背后的这样一种结论。罗马书第一章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就是这个意思。神已经将他的存在通过他的造物向人显明，就是说神已经给了人足够多的证据，让一切有正常思想能力的人看见天地万物之后，都能够也应该得出神存在的结论来。如果他们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他们在神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就是无可推诿的，也就是说没有借口。圣经里有的是这样严肃而正式的说的地方，就是在论说文的文体里面，在诗歌里面如果也这么说，岂不是太干了吗？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些都是为了增加语言的表现力的说法。知道这里是诗歌的文体，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因为咬文嚼字而失去圣经的本意。在本课程的前面关于观察的一部分里面讲到过文学题材，其中主要提到四大类文学题材。一类是叙事文，它是一种散文的形式，主要的特点是间接启示真理，它是通过讲故事的办法来让人通过一种脑海里的图像来总结出圣经里所讲的原则来。另外一种是论说文的形式，它是散文的另外一种，它是用逻辑的方法去直接阐明真理，论述思想的发展和进程。还有一种是诗歌的文体，它是充分调动人的感情，使用丰富的修辞手法，用一些图像的方式来显明圣经的真理。还有一种是预言的文体，它是使用一种高度象征性的语言来描述未来的事，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叙事文，是用一些象征性的记号来描述尚未发生的事，因为这些事尚没有发生，所以在解释起来就有很多的争议，也要小心。下面有一个作业，请阅读创世纪二十二章一至二节。创世纪二十二章一至二节，请你回答下面的问题：这段经文是不是命令我们效法亚伯拉罕去用自己的孩子献祭呢？这段经文是不是命令我们效法亚伯拉罕去用自己的孩子献祭呢？经文的文体如何帮助我们达到正确的结论呢？经文的文体如何帮助我们达到正确的结论呢？如果您是在听录音的话，就请停下来自己去做作业，然后再来听我们建议的答案。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首短歌，叫《做事到如今》。
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也是中国的神，他从没改变，嘿，做事到如今，他从没改变，做事到如今。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昔在今在以后永长存，他从没改变，是做事到如今，你看他做事到如今。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也是中国的神， 他从没改变，嘿，做事到如今，他从没改变，做事到如今，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昔在今在以后永长存，他从没改变，是做事到如今，你看他做事到如今。
是的，亲爱的天父，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唯有你是永远不变的真神。你既是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行恩典的神，你也是今天向我们行恩典的神。愿你的名被天下万人都高举，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创世纪22章1节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段圣经是教导我们要去模仿亚伯拉罕，去把我们的孩子献为燔祭吗？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说，不是，不是。可是为什么呢？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可以从文学题材方面来看，就是说这段经文是叙事文，而不是论说文。叙事文是间接反映真理，不是直接反映真理，它不是给出一个命令，而只是记载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至于这件事背后的意义和目的和所要传讲的道理是什么，则要让我们分析之后才能得出。神是恨恶人杀人献祭的，神之所以要让以色列人去审判迦南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迦南人他们让自己的儿女金火被献给鬼魔为祭，他们这种行为使得整个迦南民族都成为杀人犯。在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神就让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埃及成长为一个大国，并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让他们进去把这些人都杀掉。神对以色列人说了，你们得到应许之地不是因为你们好，乃是因为住在这地上的人坏。神让以色列人去把他们杀掉，不但不证明神是一个残忍的神，相反，他证明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那么神为什么让亚伯拉罕去杀他的儿子为祭呢？亚伯拉罕难道不知道这是错的吗？我们从经文里可以明确的看出，这件事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的试验。第一节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第二节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去把他献为燔祭。很明显，神是在向亚伯拉罕说，我知道你在世界上所最爱的人就是以撒了，但是现在我要试验你，看你到底是爱他多还是爱我多，你是爱我所给予你的礼物，还是爱给予你礼物的神。你觉得神会真的让他把以撒杀了吗？不会，神是在测验他是否有信心，他要没有信心他就不会杀，他要有信心，神就会止住他，让他不杀。反正以撒在这件事里是不会死的，但是对亚伯拉罕和以撒来说，这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亚伯拉罕的思想是这样的，他最后被证明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新约解释说，他的信心是在于，既然神把这个孩子赐给我，而且神也与我立了约，说要赐给我一块地，要赐给我一个家，这个家要成为一个大国，而且要通过我的一个子孙把福气赐给万国。那么既然如此，我如果把他杀了，我相信以后也不会再有别的儿子了，那么神会让他从死里复活的。是根据这样的信心，亚伯拉罕真的举起了他的手，正要把刀插下去的时候，天使在天上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连喊了两声，说，你不要杀你的童子，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因为亚伯拉罕肯向神献上他的独生子，所以神肯通过亚伯拉罕向人类献上他的独生子。这件事是关于神是否赐下人类的救世主的，这事就会发生一次，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不会再有一次亚伯拉罕之约，也不会再有一次神命令人去献自己的儿女为祭。那么亚伯拉罕怎么会知道这件事不是错的呢？我想这是因为他实在太熟悉神的声音了，他和神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以至于圣经把他称为是神的朋友，在全部圣经里只有他一个人有这样的称号。亚伯拉罕当然知道杀人献祭是神所不喜悦的事，但是他实在是非常清楚这个命令是来自于神，而他知道神的本性是善的，所以他就去顺服了，相信神在最后一定会达成好的目的。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我们今天才有了机会通过信心得救，并且能够通过顺服神而在神里面得福。神命令人去杀儿女献祭的事只有这一次，以后再也不会有第二次。那么有人会提到，在士师记里面的一个士师叫耶夫他的，他怎么会献他的女儿为祭呢？那件事是耶夫他自己的错误，神立耶夫他来拯救以色列人免受外邦人的欺压，并且已经把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完全可以通过信靠神来打胜仗的，结果他反而学了当时当地其他人的那些坏习惯，他通过向神许愿说，你若把敌人交在我的手里，我就会在我回家的时候把第一个看见我的人杀了，向你献上为燔祭，想通过这个没有必要的许愿来保证他一定得胜。神是让他得胜了，但是也给了他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当他回家的时候，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独生的女儿。当时如果他向神悔改，承认自己本来应该信靠神，结果反而想通过自己的许愿来换得神的祝福是错的，神完全可以不让他完成这个许愿的，结果他却要说自己言而有信，自己非常痛苦，可是又告诉他的女儿说我必须要这样做。他的女儿倒是非常通情达理，说我出去哭几天，就是哀痛我一生终为处女，就是说他没有机会来结婚生子，在当时这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那以后圣经没有明讲，但是似乎他确实是被献祭了，这件事乃是耶夫他的个人错误所导致的，而不是神的命令。总而言之，分清圣经的文体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圣经的本意。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
亲爱的朋友，根据文学体裁释经，听了有什么想法吗？希望每天节目里的讯息都是你正需要的。你解释过经文吗？你是根据什么来解呢？亚波罗牧师在下一课将会谈到以经解经，别错过了。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Thank you.